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听挺好的。好，郝陈说，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概念哈。我们看到是这个英国政府的专家哈，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时呢，就提出了流行病学中的群体免疫的这个概念。具体说呢，是让2/3的英国人感染之后再康复哈，继而可以获得免疫能力，那么最终呢，让全体英国人都会很安全。这是一个我们普通人看上去觉得很冒险、很大胆的做法哈。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群体免疫的这个理论依据是什么？那么在历史上曾经是不是也被用于过抗击其他疫情呢？
群体免疫的意思是当社区中有足够多的人对导致疾病的病原体产生免疫以后呢，阻止了疾病的传播，那从而保护了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这个呢是从理论上讲是有依据的，因为传染病流行的三个要素嘛，包括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对一种新发的传染病，大家都普遍的易感，没有免疫力，所以流行初期呢，传播是非常迅速的。那当群体免疫力提高的时候呢，是可以有效的减缓疫情的发展。但是以往我们提高群体免疫力的方式，主要是接种疫苗。那比如天花疫苗接种呢，是我们获得群体免疫，最终消灭了这种传染病。在现代医学史上，几乎没有被动的让大多数人感染这种先例，因为呢，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防疫的问题，还涉及医学伦理学和基本健康人权的问题。你让更多的人暴露，从而被动的增加群体免疫，有可能导致很多人不必要的死亡。尤其是本身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个体差异比较大。这样做呢，非常违背伦理。其实英国政府随后也声明了，这并不是他们策略的一部分或者一个目标，也做了解释。
就像你说一样，就是说一般意义上是主动的去注射抗体，而不是说现在群体免疫按英国实施的让大家自己去产生抗体哈，这样的风险。因为就说到底在这些被群体免疫的人里面，哪些人的抵抗力强或不强，其实很难来确定哈。对，那其实让这个就是不管怎么说，让绝大多数人先被感染是一个很冒险的做法哈。但如果要是现在这种就像你刚才提的一样，不是去主动注射疫苗的方式被动的话，那这个风险是不是很大？是不是也很难够控制住？就像英国政府之前提议的，就2/3的人去感染，这个范围是不是很难去人为控制呢？
是这个群体免疫是只有当人群中60-70%的人感染了，而且康复了，有了免疫力，那么才有可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这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提供足够的医疗资源来救治被感染的人。这个呢，我认为对目前的澳大利亚的医疗和公卫生体系呢，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认为是不适用的，在澳洲。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资源很紧张了，包括医护人力资源和这个医疗防护用品。而且随着流感季节的到来，这个压力和风险更大。我们澳洲虽然这里人口不算多，而且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也相对不算高，但是我们应该尽量采取积极主动的防疫措施，保护老年人和其他的弱势群体，准备充足的这个医护资源保障。
那我们看到这次英国哈政府推出了一些防疫措施，有一些很与众不同的，比如说有一个就是隔离7天就可以出门，因为我们知道之前说这个就是14天隔离是一个 golden rule 哈。那么他们现在呢也是隔离7天可以出门，然后不会禁止大型集会，也不关闭学校，也是根据他们英国的首席医疗官的一句话说，就根据他们的研究，新冠病毒7天之后传染力就会很低了，所以他们认为隔离7天之后就可以出门了。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在一些地方，特别是之前中国大陆的时候，一些感染病例的潜伏期都超过了14天，甚至还更长，有2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觉得英国官方说现在只隔离7天就可以出门，这样的指导方针是不是有些太欠缺考虑呢？
英国现在已经看到后果了。
是吧？
不是很积极的防疫措施。我认为不合适。现在英国政府也已经改成14天了。如果你关注这个新闻的话。我感觉这个问题是现在各个国家呢都是根据自己国家内的流行病的数据来决定自己的防疫措施。不知道为什么目前西方的国家不看看在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意大利其他国家疫情是如何变化的。还有在新加坡为什么疫情被有效的控制住了。 对新发传染病的风险的评估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时变化。
嗯，
但我们的原则是，就总是希望我们尽可能跑在病毒前面。
嗯，
那么我们中国有句话也是有备无患嘛，预防为主。从专业角度讲，你一定要给最坏的结果来做打算。
嗯，
根据自己的资源，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像英国这种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相对比较好的国家。采取这种松散的措施，我是不支持的。
嗯嗯，好，我们今天刚刚结束的直播节目哈，就探讨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疫情当前哈，到底要不要停课哈？那说到停课，现在看到公立学校还没有统一停课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一些私立学校呢，是有些部分是已经停课了，很多学校还是说处于观望态度，要看政府会进一步给一些什么样的官方的一些建议哈。之前政府的一位官方代表，就是新州卫生部的新州教育部的秘书就说，他认为学校停课会进一步增加风险啊，就说孩子不上学，去其他地方啊，去购物中心啊，去电影院啊，或者是说，就是说像一些家里条件不具备的话，可能爸妈没有办法照顾孩子，要请老人家来照顾孩子，这样可能会在家里边增加老人被感染的风险之类的。那您认为的话，鉴于澳大利亚目前的疫情，有必要进行全国停课吗？
我认为很难全国统一的来停课，因为每个州的疫情不一样。
嗯，
在新州，我认为是有可能提前结束这个学期。
嗯，
目前没有停课的依据，你刚才说了，主要是避免增加社会负担。
嗯，对。
也有这种假设，就说孩子们放假以后不是待在家里，而是到处乱跑。
嗯，
这都是一些假设。那政府的政策每天都在变。我就是觉得像在这个疫情刚发展开始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提到家长们多关注，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也可以采取主动的措施。
嗯，
怎么样的措施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家里成员是最好的。
嗯，
总而原则就是尽量少出门嘛。
嗯，
避免接触。
对对对，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的时候，很多听众也是给这个意见，就是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政府的参考意见或许很重要，但是需要给学校更多的裁量权，给家长们更多的决定权哈。因为到底就是说需不需要停课，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哈，就因人而异的来，就是给大家更多的自由权来做自己个人的决定。
嗯
嗯，好，张教授，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就聊这一些哈。
嗯，
好，您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节目录音存。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